神跟我们同在，是的，神跟我们同在。然后就有神的智慧，哈，要有神的智慧，一定要有神在一起。这个是你用逻辑来想，或者是用真理来看的话，都是一样。哈，那基本上呢，等于说呢，智慧本身呢，它的钥匙是敬畏神，因为让神跟我们在一起，让神很放，怎么讲呢？很舒适的，哈，很放松的跟我们在一起，不让圣灵担忧，不让圣灵焦急的跟我们在一起，那就是敬畏神。所以我们一直讲到智慧，如果啊，智慧的呼喊，哈，我们今天是最后一集了，哈，最后一个课了。到现在呢，我们都没有记得中间是什么的话，没关系，就记得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等于说呢，敬畏神是智慧的钥匙啊，如果你没有开进去的话，就没有了。那当然，首先我们需要啊，确定说我需要智慧。当我们谈到智慧的时候，我也稍微做点复习哈。我们的内容包括什么？我的生活中，在我日常的生活，在这个日光之下，我的生活当中，我需要一些知识。那就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需要上学？为什么我们需要继续的学哈？我们需要在知识里面呢，有一个敏锐度，有一个啊、一个能够活用的一种能力。然后让我的知识产生面对每天生活的一些所谓的谋略方法啊。那么这个方法里面呢，包括我用管教来谈这件事情哈、啊，包括我们的思考，孩子在吵架哈、啊，那我们的思考，我们从哪里进去处理他们这个问题？然后里面包括我的言语，我的言语怎么在表达，让孩子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有时候我们想说、啊、讲话就是很自然嘛，要讲就讲，讲他一定要听嘛。但是呢，为什么他没有听进去？为什么听的时候有阻碍？那么就跟我们讲话的语气，跟我们讲话的这个重点，还有跟我们讲话的那个说服力，那个吸引力都有关系。好，那这个呢，就关系到情绪。所以基本上呢，最实际的是我们有思考，我们有做决定，思考或者做决定，我们该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的情绪会带出来，我们怎么样在跟别人的互动，包括我们家人、我们的儿女，包括别人的互动。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互动上面的态度不重要，非常重要。好，即使我们有很大的道理在那里，那你能够吸引到对方。啊，这个上次我们提到哈，不用再回去了哈。这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箴言里面，父亲对儿子说：“儿啊，将你的心归我。”基本上，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效就是针对人，针对人跟人的关系，然后针对我能不能吸引对方。吸引对方不一定是用那种讨人家喜悦啦，或让人家就是用收买的，不是这个。啊，吸引对方的是让对方可以信任，而且可以有一种急迫感，认为说我需要这个。好，所以这个就是智慧一个吸引。然后继续的，这个父亲说，你的耳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他要走上这个爱他的对象的，包括父母亲啊，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选这个方向，然后认同这个方向的时候呢，他要心甘情愿。那当然有时候他的心甘情愿就要我们给他有一点规范，让他进去之后一下子就说，哦，我应该听我爸妈的话，没有错。好，昨天我的那个小孙子偷偷的去按那个烤面包机，好了，他知道他不应该按，然后他就上手，就我在还没有喊他的时候，还没有阻止他的时候，他已经去摸了一下子。我就说，我说看看你的手有没有烫伤。好，他就跟我摇头，他有点害怕了哈。我说那就是为什么 ？No， 你不可以去摸他。那我认为有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直接的接受不是在说哦我要被处罚了， 哦，我要被凶了，而是说呢，有时候父母亲给我的规范对我是一个保护，啊，所以有时候有一点伤害，有点受苦，对他是有一个好处的，啊，所以这些方法都有，软的、硬的，啊，一种权威性的、权柄性的，或者是一个劝导性的，都需要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谋略，啊，所以。那么有这些内涵的时候，我不晓得对你来讲，你有没有觉得你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关系，所面对的事情的抉择，所面对的你的这个情绪，为什么你情绪会被搅扰？因为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无助，有很多的啊，很容易会有很多的敏感啊，或者是有冒犯啊，这些呢，你有没有办法自己有调出有一个渠道可以疏解它？好，这个都是智慧的内涵啊，太多太多了。好，那我今天把五卷书智慧书圣经里面五卷书的一个重点的问题，还有重点的你要知道的真理来做一个复习哈。第一个，我们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有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当你身边或者你生命中或者你所爱的人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你不能把持的、你不能处理的问题的时候，是谁坐在那个法官的位置来判断？约伯记告诉我们一个很多三十几个篇章哈，很长的长篇大论的几个很资深的朋友，他们的长篇大论告诉我们，人常在苦难的时候让自己坐在法官的位置，然后呢，谁是受审的人？我告诉你，约伯记告诉我们，受审的是神，啊，那就是为什么神说他们讲我讲错了。那每一次碰到难处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是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无意识中就自己坐到这个法官的位置，拿着一个定罪的锤子，然后质问神，质问四周围的人，为什么？怎么是我？怎么会这样？啊，要把那个条，把里面的那个来龙去脉来搞清楚。那与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一锤定案。等于说我们就会觉得说我是无辜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智慧如果受到挑战，我们从天上来受到挑战的话，我们会在敬畏神的部分马上把它放到我们的下面来质问他。所以请记得约伯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自己的警惕是，不要坐到法官的位置来审理神。你说我没有啊，很多人很多心里面的问题是在对神生气，对神不满，啊，如果你归根究底的话，人你就算了，但是呢，你是爱我的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啊，到时候我就在上面来审我们的神，啊，这个就是冒犯的这个敬畏神的这把钥匙，就不进去了，进不去了。好，好，等于说呢，我们需要一个理性的这个定锤定案该怎么做。那这个呢，我们没有立场也没有位置，我们只能在敬畏神的下面来仰望神。就像约伯一开始讲了，他说给我的是神，收取的是他，这是合理的啊，他是应该被称颂的啊，那我从神的手中得福，同时也会受祸，这个机会都有，这个也是很合理的。对他来讲，他用理性，这约伯记事实上是在告诉我们理性的定位在哪里。啊，他一直用这个理性来定他的这个整个苦难，一个很惨很惨的苦难的这样的一下子天崩地裂。啊，又加上朋友的长篇大论的去攻击他，去要去像检察官要定他的罪一样啊，去告发他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约伯的情绪，他的情绪，刚才我讲过，智慧里面包括情绪，他的情绪是受打击最大的地方。那么来到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进到诗篇，那里有一个约伯的 当然又不是早期的人了，他是亚伯拉罕以前的那个人，来到那里呢，他不知道有一个 他的后辈叫做大卫，写了很多诗。他总是从哪里开始，当然别的人也有了，亚萨什么都有，通常是怎么样，情绪很低落，很沮丧，不知何去何从，那个人的情绪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是一定要倾泻出来的时候，然后这个诗篇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倾心吐意所就是把它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对象。如果你敬畏他的话，第一个跟他说，第一个跟他呼求，第一个跟他哭，甚至你可以闹，你对人闹会产生问题，可是对神的话，他知道我们的心，他了解我们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诗篇的作者常常一开始是把问题抛出来，把心里面的很诚实的告诉神，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你不要以为我们需要到神面前还要做一点点的修饰。最近在谈到那些告发的一些这个侦查部分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档案，当他们要摆出来的时候经过修饰，他们因为人对人的话我们可以骗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经过还说你的一个文章经过修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嗯这个很好。有时候我们会经过一些比如说你写好要交报告要什么的，还经过一些比较高手的修饰。我们到神面前你修饰不了的，他无所不知，你不讲他都知道，但是他就很乐意的听你跟他讲。刚才我无意中听到，我没有整个听啊，听到周师母在提到说，约瑟一定应该也有他情绪的这个低落的部分啊，但是他抓住了这把钥匙，不管怎么样，我敬畏神。我很低落的时候，约伯也是啊，巴不得我没有我那个怀我胎的没有把我生出来啊，生不如死的意思，我们都会有，因为我们是泥土所造，我们的肉体是那么的脆弱。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的话，等到年纪大一点，好，或者你看着你的年纪大的一些长辈们，你会看得到，人其实身体一直在衰残的时候，人是非常无力感的。好，即使我们唐坤妈咪的灵性在灵里面呢，它是很稳定的，其实这个情绪也会摇晃它，使它混淆，使它不知何去何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大原则下面，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里面的意思不会像那个洪涛大浪一样把我们拨来拨去，我们有一个依归。你知道如果这个河患难的时候，它只要能够顺畅，下面不要淤泥哈，它是可以一直流的，黄河入海流，有没有？它黄河那么大，那它如果不淤的话，它不会满出来，它会往海里面流。所以神就像一个大海洋，那我们这些小河流呢，就流向整个流向它的这个整个那个可以这么的深宏深深那么长阔宽深的长阔高深的这样的一个像海一样来包容我们，把我们整个就融进去了。所以敬畏神在我们的情绪里面，在我们的心意里面，可以有像那个永流不断的平安啊。有时候我们唱一首歌叫做啊，我有平安如江河。为什么江河可以顺流呢？因为它有地方可以去。那么来到箴言的时候，智慧常常在十字路口喊，你知道怎么选择吗？小心哦，你选择错的话，有时候呢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有千古可以活了，可以存几年恨。那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呢我们宁可不要随便做一个选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后生我们剩下的日子拿来浪费或开玩笑。人生就这么一次，过了从哪一年到哪一年过了就没有再回来的机会。你可以用回忆的去想你的过去，你可以心里面用悔恨，或者是只有在那边很甜蜜的抓着过去不放，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日子都在往前推。所以 箴言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当有人来找你做保的时候你怎么办。好，那问题是你知道怎么办，你愿意像这样去做吗？你的志向要有一个确凿的一个志向，确定的。好，来到传道书，我说我很感谢所罗门王哈，用他的一生来证明，而且用他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荣华富贵，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的智慧，来证明不要只有活在日光之下。如果这样还不能提醒我们的话，我们自己也要这样走一趟的话，那个叹息就没话可说了，可以这样讲。好，所以呢，不要忽略永生，这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的。这个都是在日光之下我们的生活，好，然后我们有日光之上的智慧，就是在敬畏神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面。最后雅歌，很多特别是女性，男性也是一样的哈。其实我们因为神是爱，他造我们的时候，人的形象里面有神的这个形象的属性，爱是我们的一个人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很特殊的从神来的一种，我不晓得怎么形容哈，如果谁可以帮助我的话，但是只要我是人，那个很纯净很高尚不永不止息的爱，没有里面没有不义，而且呢没有自私的这样的爱，就是从神来的，给我们的形象里面有这个爱，有真理，有仁义，哈，这样的爱是事实上是我们所在追求的。为什么我们会追求？为什么人会找神，找那个宗教，找神？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永生的一种特性的呼唤。我想活到永远，像这个秦始皇一样，要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只是我们他没有理解到说我这个身体是土造的，他不知道啊。但是那个里面那个渴慕，不管你现在活得多么的外面多么的堂皇，或者是你的心里面是硬的啊，等于说对于这个爱呢，你说哎呀不期待了，反正经过了这些过五关斩六将已经过来了，好，我已经不稀罕了，好，曾做过的那个爱的梦呢已经放下来了。但是那个原来对于爱的一种渴慕，事实上是神给我们的，你不能把它掩埋起来，你不能把它压下去。如果我们敞开来的话，我们会跟神说，神啊，我如鹿渴慕溪水一样，我仍然在渴慕我里面一个没有满足的心。然后如果你越靠近神，你会发现在哪里找到呢？我们有一首词哈，这个词呢是元宵节的这个词，很美的，我们常常在我觉得中国人应该都很熟吧哈，元宵节的词。那个辛弃疾哈的他的那个心情，他的词哈，那这里面后面有一句话，众里寻他千百度，意思是说你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你里面有个渴求，有时候你把那个爱的那个渴求寄放到一个人、一个偶像，或者一个东西，或者是名，或者是利，或者是各方面都会有可能来代替你要的爱。那个爱本来是很美，很让人家享受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说，你要用圣洁的装饰，那个装饰就是美。你要用那个圣洁的美来敬拜他，这是神所造的。我们没有觉得，我们不用羞耻说，哎呀，我怎么为什么那么跟人家不一样？我那么的讲那么的追求这个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里面的需要，需要满出来的。那个悲啊需要满出来的。那从雅歌我们看到，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那个百度就是从这里来的哈，百度哈，你一直找一直找，去热闹的地方找。那个元宵节的时候，哎呀，他那个是中国人一个好像春天的开始啊，这个生气整个就生发了， 所以从这个元宵，从春节到元宵呢，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盼望。那我们在找这个我们心里面的爱的一个理想的时候呢，后面有一个最后一句很轻轻的说，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远在天边找不到，近在眼前，是在你的心里面，那就是神，也是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他要满足。为什么他说要充满他啊？那这个是一个爱的一个钟情。我们爱不能太多心意了，不能要这个要那个，好像很贪心一样啊，就只有一个专心一个。然后任何一个情况下面，你有神的时候，你心里是满足的，满足就有感恩。你心里是满足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甜的，恩典是甜的，能感恩就是有爱的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啊。所以这五本智慧的书好不好，给我们放一点印象啊，或许里面内容我们也不见得都很懂啊，但是当你记得神用这五本书提醒我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把神放在神里他的那个法官的位置，常常在质问神，我们可不可以谦卑下来？我们的理性需要有一个定位，但是呢，如果你到上面来质问神的时候，你到神的上面来质问他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我？为什么对我这样？为什么别人我有没有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乱了，我们的理性找不到依归的。来到诗篇，记得神一定知道你的心，即使你都讲不出来，即使你讲了好几次还不搞不懂为什么我自己那么里面那么乱，他知道，但是他要你去跟他讲，他要你那个黄河入海流，不管黄河的这个多么的汹涌，入海流你是有依归的啊。然后用神的这种认定他来选择你的选择。记得我们不需要活一辈子才有一声叹息说哎呀太晚了，不需要这样子，因为神已经用传道书这个所罗门来提醒我们了，还有谁比他的提醒更有力的？然后他找到了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安息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居所里面，我们上次说到的殿里面的居所里面，然后好好的享受他的爱，一方面也好好的爱他。好，那这是整个这个我们的智慧书的这个可以说我就很简单提出几个问题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就是雅各书，回到雅各书，很早以前我谈过了哈，三章十三节。我们检查一下，你有智慧吗？这里雅各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不是自以为哦，啊，自以为不算，或自夸的也不算，啊，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怎么知道呢？有一个衡量的向度。那智慧有一种特质，就是温柔。这种温柔是圣洁的，这种温柔是神的特质，然后你所做出来的都会在神那美善可喜悦的旨意里面，这不是我们最想要的吗？真善美是不是？好，你说哎呀不可能了，已经投降了，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要再做梦了。好，是的，我们不用在这个日光之下做这种梦，可是我们可以在日光之上来编织我们像永恒的这么很美的图案。这圣经讲的啊，我的话可能不准，但是呢圣经讲的，那既然我相信神，我敬畏他，那么这个圣经的话，雅各说你要不要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知识。知识是智慧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见识啊，见识还不是知识而已哦，见识是你有了知识之后你还有那种经验啊，这个人的见闻 表示他有经验，不是只有十倍的知识而已啊。有没有就看你有没有温柔啊，有没有温柔。这个温柔我今天不讲负面的，什么叫做地上的这个智慧啊，里面有一句话说没有假冒。我们可以假冒温柔，可是我们往下面看的话会看到真正的智慧有它里面的本质，里面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体质，之后就会有外面的行为。那这个是没有假冒的，绝对没有假冒的。所以这里第三章十七节雅各书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记得智慧有分成两种，到最后如果是地上的智慧，那就是会产生嫉妒啦，好，纷争啦，这个里面也有讲哈，我就不谈那个负面的部分了哈，我们谈这个正面的部分哈。那么在这里面呢，告诉我们有里面的特质，有外面的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表达出来，而且可以让别人享受的，让把福气分给别人的，这个是神呼召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定律。他呼召亚伯拉罕，我赐给你什么，然后别人因你得福，这个是神的一个国度或社会的一个方针。你得着，然后呢，你不是回去回报谁，你往下面往旁边一样的把它传出去。神的用意是要人人得救，神的用意是要人人得福，他不要一个人受苦，他不要一个人受永远的这种刑罚。问题是我们有决定的权利。刚才我们提到前面那几本书里面都有一个我的角色在那里，我要这样吗？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要去找神吗？我在想不通的时候我要质问神吗？我的决定。那我不满足的时候，我是不是能相信圣经说爱永不止息？那我要的那个不止息的爱在哪里呢？去跟神求，跟神讲。好，这里告诉我们清洁、温良、怜悯、没有偏见，这个是里面的特质。你会发现，我们会发现清洁先不要讲，温良、怜悯、没有偏见，对我们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帮我们加工的话，或没有帮我们在塑造的话，我们生出来之后，有哪一个孩子被你养得越来越温良，越来越有怜悯，越来越没有偏见的？刚好相反，是不是？我们越来越世故，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就是用办法来得到自己，用手段得到自己要的，那个就不温良了，不良善了。然后呢，我们那个自私自我中心只有越来越顽固，不然的话怎么会长到可以结婚的年纪都二三十岁了，一进到婚姻就有问题，两个主两个王，两头这个猛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谁听谁的，谁让谁的？所以我们会越来越有怜悯的心吗？越有包容的心吗？我们会越来越没有偏见吗？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看多了啊。我们会越来觉得说，哎呀，他帮你解释说，因为他怎么样才会这样，会吗？我不晓得你们的答案给我的是什么，我认为不会。我看到的就是刚好相反，那个温良是越来越世故，怜悯是越来越心里面越冷漠，偏见呢是越来越多，以至于常常说，哎呀，这个我见太多了，就是这样，就好像很顽固，不再有弹性，或者不再有改变的机会了。那如果是上头来的智慧的话，我们里面会有这种特质，刚才我讲的会有温良，会有怜悯。当一个人没有怜悯度的时候，后来就怎么样？ 就是到处都看到问题，就是把别人跟自己一比，或者是把别人跟我的理想一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这种怪罪批评，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怜悯度不够了。我不是说人家不会错，我不是说我的都我的抱怨都没有理由，但是呢，当你有个怜悯的胸怀的时候，连续就是对方不应该得到，可是你可以给他的，然后你心里面就是一个什么，一种顺畅，那一个顺畅的时候，你就会无形中就会结果子，结果子是跟让人家分享的。好，那么现在这一些特质，我刚才说过，不是我们自然会有的，而且会随着年龄会越来越不好。那就是有时候老人家分成两种特性啊，一种就是温柔恩慈，然后特别会有一个经验上的见识来交给后面的人啊。圣经上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些老妇人呢，就要把我们的经验啊很愿意的传授给这些年轻的人，因为很多学问专业是没有教我们生活的这些智慧的。那这所有的这一切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个清洁的心，记得吗？我常说清洁也就是圣洁啊，清洁跟和睦是在一起的。除了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容易用我们以自己为主来看别人，来论断事情，或者会有偏见，就好像一次几次的经验就把所有都看扁了，然后我们还认为那个是我的知识，那个是我的这个，就好像修了硕士修了博士，那是我的专业，你看你们看不到我看得到。以前我妈妈哈，她比较我比较小的时候常听她说，我一定要这样想，她想的都是那个忧虑的部分的哈。她说我如果不想起来的话，那万一碰到这个负面的结果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我没有好好准备去受伤害，准备去看到不好的结果。那是我妈妈忧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认为他是在做事情，他在办理他的事情，他是一个所谓的智慧来面对以后负面的结果。这是他的以前啊，后来他跟主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就这个就改善了，他就变成越来越像孩子一样，就更纯真，然后更依靠神，他也显得很幸福啊。后来我也很放心，因为我在美国嘛，没有想到我一离开反而他跟神亲近了，那他就自己就活得很，跟神之间关系就非常的非常的顺遂，心里是顺畅的啊。我妈妈本来就不是一个抱怨的人，可是她有一个忧虑的这种可以说是病态，她用忧虑来解决她的问题。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呢，它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罪性里面有不洁净的地方。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啊。如果我们认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问题，他要赦免。我们里面有一种被盗的罪性，被盗就是专门会跟那个正道抵触的那个特性，那个模式，有时候不是我们故意的啊。神的赦免是针对不是故意，而是无力无能，或者有时候是不小心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降服跟悔改。所以他说呢，他一定会赦免，后面还有一句话，并洁净。很多时候里面的杂质如果不洁净，上次我提到灵修谈到我们的父要修剪，修剪不是把你撇弃了，而是呢把不好的修掉，让你长得更好啊。所以这些呢是在我们的救主父上 赎价之后，我们被拯救了，我们成了父的孩子了，然后我们接受父的管教，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了，他爱就会管教，之后呢无形中我们里面就要被洁净，也就是把我们扭正过来，本来是歪七扭八的、啊、那、甚至有一些副作用的，要现在要把它扭正过来，那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被神这样来训练，提醒我们你有这个问题，记得哦，你有一个意志可以跟神说，主啊，我现在把我这个问题委身委托给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医治我，那是一个医治了，洁净是一个，清洁是一个医治。好，那么在这里呢，绝对不能有假冒。怎么会有假冒呢？因为我们有偏见就会有假冒，我们有所谓的自己的一个主观的看见或主观的看法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办法穿透这个阴雷，我称叫阴雷哈，这阴雷都进不去的时候，那我们里面所好像保固一样，把那个我的想法就把它保固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假冒。假冒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可以让神高兴一点，我知道怎么可以瞒过人的眼光，可是呢我不是真的从心里面是这样子的，那个就是不洁净了。好，我或许我这样讲比较清楚一点、哦、什么叫做清洁？里面没有任何的假冒，里面没有任何的装作做外面的功夫。前一阵子有一个姊妹做这样的分享哈，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提出来来比拟一下，这个我现在在讲的什么叫做我们有不洁净的这个罪性的一些病态啊，他家里雇了一个啊，就是帮他做清洁啊，或做饭或带孩子啊，不晓得啊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姊妹呢，她说这个来，他们叫帮，怎么叫什么？就是好像阿姨啦、啊、哈，那个像一个雇过来的哈。她说呢，她很会作假，在我面前呢，就好像她忙个不停。可是呢，当我不在之后，我就发现，我不晓得他怎么发现的哈，发现他是很偷懒的啊。所以一来呢，表现这个主人，这个雇佣他的主人呢，很精明，好、啊，他有在注意，他在打分数啊，到底这个阿姨做的怎么样啊？他就很，他说在我面前，我说他有做错事吗？他说倒不是做错事，就是喜欢在我面前装假。我说哦，那他不知道你试透他在装假是不是？我就有跟他有一些对话了哈。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一想哈、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候你也需要装假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宴会，或者是你要跟人家谈生意的时候，那他是一个主管级的人哈、啊，谈生意或谈什么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特定的讲话方式、啊、还有你的外交手段有没有、啊、我就这样问他，他说是啊是有啊，我说那叫不叫装假呢？后来他想想说的也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绝对的真实，没有假冒，没有装假。耶稣说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宁可不要说，如果你很为难宁可不要说，因为只要一假的，只要是装的不实在的，我们马上会落入魔鬼撒旦的这种攻击，他就抓着我们的辫子了。不是神喜欢找我们的毛病，不是神，不是像那个我讲的那个老板哈、啊、他雇他的雇员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在看说他有没有哪里、偷懒啦、啊、有没有贪心啊，有没有诡诈的做的事情啊，齁、哦、就蒙着老板去这样的情况齁、哦。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偏见来想说，哎呀我的神也是这样对我。怪不得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有一些仆人齁、啊。他说哎呦，他说那个主人啊，就要指耶稣自己嘛齁、哦。你这个主人是很严厉的齁、哦。你给我这些本钱呢，那万一我亏掉呢，到时候我就得不偿失，我宁可不要赚也不要亏，我就原本还你 啊，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交差。他把他的主人认识的非常偏差，等于说他平常跟这个主人的关系呢是有假冒、有隔阂的、有距离的。好，在这里呢，上头来的智慧没有任何的假冒。那么如何能够做到没有任何的假冒？我们的说话或者我们的想法，等于说在神的面前是清清澈澈的。我不是不会说错话，我不是不会有迟钝的时候，我不是不会有无知的时候。可是不管是无知或迟钝，或者是不故意的犯错的时候，我在神面前都没有假冒，没有掩饰，不是给人家看的。我们都觉得好像让人家蒙骗人好像难一点啊，好像要蒙骗神很容易。可是我们千万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或许人家对你会有成见，或许人家对你会有错看你的时候，可是神绝对不会错看。他明什么秋毫啊，明察秋毫是吧？有一句话有没有，就是一点点他都不会偏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智慧呢，一定要从清洁开始，也只有清洁你的人的关系才会和平，很自然的。那么在这里呢，我给你的一个上面的上头来的智慧呢，它是有先后的次序，所以我强调说先是清洁。如果第一点的清洁，麻烦再回去，第一点的清洁没有的话，后面的温良怜悯没有偏见就别谈了。它有先后，也有内外，从外面可以来断定里面，这是我们中医常在讲的，可以看你的把你的脉啊，看你的脸色啊，从外面来问你的病，来看到你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天上的智慧的。请记得，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做出这些智慧，没有的，一定要先是清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不要这个。就像我照了个镜子，看到我这里的污点，我说神啊，我就把神的话当做一个镜子好了。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不闪避，我也不掩饰，说主啊，我不要这个。你要知道，光是我们一天在外面流汗，回家洗个澡，那种感觉就是好干很干净，还是我们的车子呢，已经很多很多时候没有洗了，去开过那个自动洗车的，这样开过去一次的时候，那刚刚来的那一刻钟的感觉，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被洁净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比喻了。那当我们被神洁净的时候，那是自由透彻，而且是很坦然的，在神面前是很坦然的，我们就会放下很多缠累我们的，不管是罪也好，或者是包袱也好，重担也好。所以先后有次序的，那么他也会有外面的表达，有清洁就会有和睦。当然我会有碰到冲突不和睦的时候会有，因为和睦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不是说我担心，我要和睦，和好也是两者的。但是当我们有清洁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打结，不会跟人家打结，对方要怎么样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了，他也可以这样。那接下来当我们有这个清洁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温良，温和跟良善，里面没有任何一点不好的想法。温柔，我不晓得我们怎么看温柔哈，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说，在江湖上面或者在世上的，不管是生意场上各方面，会觉得温柔好像是一种懦弱是吧？好，但在圣经里面不是，在神的眼中，耶稣说我的心里温柔谦卑，到一个地步呢，他不喧嚷，他也是就像羊被牵到 隔之地呢都没有出一个声音。那个绵羊是这样的哈，你本来要把它杀掉，它还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了，就它不会反抗的，它就这样子让你杀。耶稣就是是这样形容它哈，它到一个地步很温和、很温柔，因为呢它是良善的，在神的创造里面，在神的这个工作里面，对我们的工作里面呢，绝对都是百分之百的。不能有杂质的，这个叫清洁。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包容怜悯的心，不管多么的恶，多么的不义的那个人啊，我讲的不是事情哦，我们不是对事情妥协，我们是对于那个人，我们多么的厌弃，我们觉得多么的肮脏污秽，多么的，我不会讲了哈，很多形容词哈，多么的糟糕哈，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当一个神的孩子开始在长大哈，这生命在长大的时候，那么他会发现呢，开始会去对一个以前很嫌弃，以前很不能容忍的一个人做的事情呢，开始会为他去解释，哦，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原来他心里面是怎么样子。好，yeah，那这个啊，有怜悯的话就会有果子，果子是分享给人家，果子你要闻到味道，因为闻到它别人也可以吃啊。你的生命结出果子，好让这个旁边的人可以从这个果子得到益处，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基本上呢，这个清洁就一定会去除我们的偏见。我要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对于崇洋这个行为，或者是这很多哈，啊，很多那个时候我那个时代啊，什么都是西方的好，都是美国的。虽然我是基督徒哈，啊，但是呢，我很敏感，然后我也不想到美国来，因为我很执着于我自己的根源。但是无形中，我以为我是很爱我的文化，我以为我是很有根源的人，我不像那些人崇洋的人哈，啊。但是呢，当我在神的带领啊，一定要这样子到美国，我就不讲了，长话短，我不讲那个为什么哈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有很多的偏见，包括我来到这边跟人家的接触，跟美国人接触啊，我基本上是比较属于把自己啊有列，我就想说我反正我们就关起来，我就不做什么了，反正我就好好让我的孩子啊念完书这样哈。不管我有多少很虔诚的弟兄姐妹，美国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哈，但是我就有一个偏见在那里了。一个人一有偏见，然后就好像一个樊篱把你围起来。一方面你把自己单独的隔开，然后呢，当一个人隔开的时候，就像现在孩子一直玩他的电动玩具的时候，他会离开真实的世界，那个是非常不健康的。也借着这样子，神就开始猜，特别是让我跟妈咪同工，哇，借着妈咪把我这个樊篱就一片一片拆下来。神不要我们这样子，也只有这样才会没有假冒，不然的话我碰到美国人啊，不管是谁啊，即使他们很好啊，我那个偏见在里面的时候呢，我跟他们的问候，跟他们的关系都是假装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可以这样说，都是假装的，不得不做的。好，到现在还有这个后遗症，可是我已经没有偏见了，我也没有假装了。好，刚开始因为在服侍嘛，现在的话，如果有一些比较属于这个social 哈，就是要有社交关系的时候，如果是外面的，如果是美国的这个环境的话，其实你看不出来我是这样。啊，我也跟美国人其实一点也没有什么，他们也不欠我哈，他们也等于说呢，已经没有偏见了啦哈。可是呢，我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不想敞开门，不想伸开手去，让自己很自由的来跟他们融在一起，这是我的一个不洁净的痕迹疤痕，可以这样讲好了。好，所以对于这个社交方面呢，我不会，我现在已经没有偏见也没有假冒了，但是呢，我不会自己去参与。 啊，我常跟牧师说，以前的话没办法，因为我有负责，我是一个某一个位置一个负责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做，为了责任做。那现在呢，我可以说我就有点借着照顾妈咪啊，然后他当然还是有职责，可是呢，我就因为这样呢，我就好像把我自己稍微隐居一样哈。那我跟牧师说，如果所有的社交关系你不去的话，你不去做的话，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如果你不做的话，那我就没有，我不想给我自己这种勉强我自己啊。我是很诚实的，我很诚实的跟神说，神啊，我就这样。那如果神要我要把我再推出去的话，他要我成长的话，我也愿意成长。好，这是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见证。好，我们请问往后面好吗？好，那么我们刚才谈的这些呢，就是人的本质。有天上的智慧的神的儿女，他一定有这种本质，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他有这种本质。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山上宝训里面谈到，基本上是九个福气，我们都叫八福，九个福气啊，里面呢很大部分都在谈我们的本质啊。这个人如果是温柔，就有福了。记得把那个有福换成快乐的，是快乐的，是有喜乐的，有平安，有喜乐的。啊，清心的人有福了，他是喜乐，是平安的。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是喜乐的，是平安的。啊，那么这个福气呢，都跟神有关系。承受地图，在属灵的眼光里面，地图不是只有，当然旧约的时候是地图没有错，神的赐福是地图，地业啊，得地为业。但是来到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承受的这个产业呢，绝对绝对大于贵重于一瓶多少钱的地图啊。所以温柔的人不是懦弱，温柔的人是他是有可以承受，他心怀的宽大，他的跟人的关系呢，他可以有很多产业啊，我们就不细讲这个了哈。然后心里清洁的人，他很快乐，他很喜乐，因为他跟神是没有隔阂的，不会有一个怕子，或者是有一些彼此的距离，不会的啊。刚才我们讲的就没有偏见了。然后也跟神也不用假冒了，也不用去包装自己了。好，那么跟人的关系呢很和睦的时候呢，那而且他不但自己跟人和睦，而且还成为和平使者，把和平的福音带给别人。因为他的这个人的这个温柔，他的人的清洁，他的人的这个被神饱足的那个饥渴慕义，被喂饱了，他无形中呢就会有一个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的一个姿态，他就成为一个和平使者。有没有天上的智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向度。我是去讲话破坏人家的和睦，还是我使那些不和睦的人因为我的存在使他们更能够和谐？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不一定，你想让他和谐，那不一定那就和谐。可是呢，我们有这种特质，等于说问题已经更多了，时局已经很乱了，那我的存在是使这个时局跟问题呢更严重，还是至少我是那个可以防腐的盐巴，我是那个可以有一点灯照出去的，照亮人家的那个光？那也是就是在这个经节同样这一章里面，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结论的经节，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你希望你的人生的一个果子哈，一个果子，一个结果好了，你的人生在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说，智慧人，我们在谈智慧对不对？智慧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天上的智慧，必发光， 如同天上的光。我们现在地下的光一点都不缺，什么灯泡都有，什么样的光线的颜色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用不用去开它就可以用手一拍它就会亮的都有。但是那一些是被造的，那一些是会坏的。现在讲的是我们会发出同天上的光，这是我们的特权。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里提到，当神在他的神帐幕下来，神跟那个跟人同在的时候，就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了，因为神在那里，神是光，那就是天上的光，而且呢满满的荣耀。这些跟他在一起的人已经把所有的荣耀都还他了，我们亏欠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在黑暗里面。但是现在呢，神的荣耀归还给他之后，因为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借着他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智慧的人，就会发光如同天上的光，然后这种光会使多人归义，必发光，即使是远远看就一颗星而已，它可以成为明亮的晨星，直到永永远远。智慧的人的生命有一个写照，智慧人生命有一个确定的远景，就是光亮的，然后不但自己有光，还可以引人就光。你希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子？当说我有天上的智慧，不是只有解决我的难处，不是只有决定做一个比较灵光的选择，也不是只有让我的情绪开始好像觉得我比较 有修养啦，或者说比较有把持得住我的情绪啦，我开始在练习更成熟了，不是只有这样，它有一个必定的结果，你的光一定会吸引人归义，这个是神的心意，等于说你的心跟神的心就合在一起了。你愿不愿意这样子活在神的智慧里面，然后就好像跟神同样的心，跟神一样有天上的光，然后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好，我想我就把我们这个智慧的呼喊就把它做一个段落了，做一个结束了。